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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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在今天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，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，我要和各位思想的主题是，我们有没有在患难中将自己全心的交托给我们的主。我们要用的经文是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到41节这一段，这一段的经文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主叫他的门徒渡到海的那边去。我们的主知道这个暴风啊将要来临，可是他下了命令叫门徒上船渡到海的那边去。门徒听见神的命令，他们就服从，然后就上船，就要渡到海的那边去。但是呢，他们正在湖中啊，就遇到了一个极大的狂风大浪。那一个晚上的那个暴风啊，实际上是要考验这些健壮的渔夫啊。从圣经里我们就知道，一会儿我们攻读的时候我们注意就知道，门徒们以为他们就要丧命了，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渔夫，可见这个风暴非比寻常，他们认为是没得救了。于是他们就将我们的主摇醒，对主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主醒了就斥责那个风暴，结果海面就平静了。平静之后，这些门徒十分的害怕，说，这个人是谁？怎么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呢？您看，我们的主让门徒经历风暴，是要他们有更深的信心。我们的主也邀请我们，常常在人生的风暴里，主在我们的身边，他并没有逃跑，他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向主呼求，他就会奇迹一般的平静我们环境里的风暴。弟兄姐妹，是我们的主陪着我们一起来经历，是我们的主陪着我们，让我们信心加增，是我们的主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，好让我们以后再遇到任何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慌乱，我们能够在风暴当中依然享受平静安稳。有一个人说得好，他说，危险虽然是临近我们，但是上帝啊，我们的神与我们更靠近。我喜欢诗篇51篇，这是大卫的忏悔诗。大卫在做错事的时候，他忘记了我们的神，他只顾着眼前就忘记了，但是神责备他之后，他悔改，他求神使他仍然可以得到救恩之乐，赐他乐意的灵扶持他。生活中的压力，生活中的忧愁总是有的，但是我们不要被生活中的忧愁和压力遮蔽了我们的双眼，削弱了我们属灵的力量，还有我们的生命。就算是我们的日子过得十分的顺遂，但是人的罪性也会使我们很容易在恩典中堕落。所以信主的时间久了，人很容易失去最初的爱心，还有追随主的热诚，这个才是比眼见的风暴更严重。只要我们信心软弱了，我们心里所想的就跟主所想的就没有什么关系，可以说是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在好日子的时候要警醒，在坏日子的时候要交托，这样不管是好还是坏，我们都是与主同行。千万不要像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自己或者是家人遭逢了重大的变故，他们的信心就立刻受到打击，甚至还有人对这个信仰起了摇动。其实人活在世上，谁没有一些个变动，谁没有一些个苦难呢？就像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我在生病的时候我交托给主，我在苦难当中我相信神会管理万事，他也十分的关心我们的需要，他更关心我们邻里 所要学习的是，只要我们把万事都交托给神，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。再大的难处，都要记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12节，使徒说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你看，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是要去殉道了，他要砍头了，可是他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这是何等的伟大，这是一个凯歌啊！撒旦听见了就要蒙羞败退，我们的主听见了会何等的欢喜呢？在旧约里非常出名的受难者，像约伯，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，也很怕自己有他的遭遇。但是我们看约伯，当他遭受常人都无法想象的那个苦难的时候，他虽然向神表明他自己是无辜的，他也向神提出问题，他说他好像没有犯过什么错耶，为什么会遭逢这样的事呢？但是约伯自始至终没有摇动对神的信心。这么说，我们在患难中也不要绝望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信的对象是那全能者，是可靠的。我们只要全心交托，只要我们交托的是全能者，我们的神，他一定会为我们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，直到见他面的那日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到41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来认识在患难中我们如何的来靠近我们的主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到41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在风暴中，圣经说，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止住，大大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，圣经说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
人生啊，真是好像航海一样，漫无边际啊，但总是要有一个目标。 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，门徒有目标，门徒的目标就是主的命令说渡到那边去。虽然他们是听着主的命令出去，但是他们还是遇见了患难，他们所遇见的是危险的风暴。当主命令他们渡到那边去的时候，主知不知道他们将会遇到风暴呢？相信主是知道的。既然是要坐船到那边去，船在海中行，不时总是会遇到风浪。如果我们要船不遇见风浪，那么就不要航海。既然要航海，难免就会遇见风浪。这问题是，只要这个风浪不打进到我们的船里，这样船外的风浪，不管它是如何的汹涌，我们都不用惧怕。怕就怕船里面也有了风浪。这就像我们经历患难，这个患难跑到我们心里了，所有的苦难、痛苦、试探、烦恼，严格说来都是人生的风浪。只要这些风浪，只要我们不让它进到我们的心里，没有开心门让它进来，只要它在外面，那就不足为惧了。问题是，为什么我们的主明明知道海面上会有风浪，他却叫门徒渡到那边去？这不是有意让门徒遇见这些风浪吗？我们也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当苦难发生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放手让我在苦难中受到煎熬？这样的问题在苦难中的人都会问哦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为什么允许我所遇到的是这么棘手的问题？譬如说配偶忽然逝世，譬如说失婚了、失业了、孩子堕落了，或是失去了一段美好的友谊，朋友误会而离开我们了，这些个不断袭击我们的痛苦，使我们恐惧、伤心，这些就像乌云一般的遮蔽了我们原来欢喜快乐的时光。我们都知道，经历痛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件，它会留下后遗症，这些后遗症是不断的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画出深深的伤痕。这些不只是个人的问题，它也是全人类的苦难。苦难和痛苦是我们人类所共同有的枷锁，谁也没有办法逃避。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虽然也知道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也在经历相同的苦难，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慰。我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人生里面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和患难呢？这个世界我们看充满了灾难，就是到了今天21世纪，科技已经如此的发达，但是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饥荒、贫穷、疾病、毒品、战争、风暴，甚至还有人口贩卖。这个风暴将这个世界吹的是支离破碎，使我们越想越害怕，人一害怕，疑惑就油然而生。那么疑惑什么呢？那自然就会针对那一位既良善又是大有能力的神。就像门徒叫醒主耶稣说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这是一个千古以来的问题，不只是约伯问过，所有受苦的人都问神，为什么？当然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去找答案，我们会将各种的种族战争，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我们可以将之归咎于人性的邪恶。但是对于天灾呢，虽然今天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理由，就是人类因着贪婪使地球的温度上升了，只是最糟糕的说法就是有人认为上帝根本不在乎啊。但是圣经有最完美的解释，圣经的解释是苦难是起源于人的选择的能力，我们人生来呢就拥有一个美好的选择的能力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只是人在做选择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潜在的危机，这个危机就是做错的选择，因而造成了人自己要来担这个后果。这种潜在的危机跟环境没有关系，当年亚当夏娃他们的生命是充满了意义，而且他们与神之间的有着最亲密的关系， 上帝不但是赏赐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为他们的家，更给他们生命的意义。这个意义就是他们可以随时的来亲近上帝，只是神给他们一个自由的选择权，就是他们也可以选择不来亲近上帝。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所做的选择。就像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的16节17节说，神对他们说，园子当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看，这个选择是或生或死的问题，这是个大问题。所以选择不是那么简单，它反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。从外表我们看，这就是吃跟不吃的问题嘛。但是我们知道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他们最终所要选择的不是吃跟不吃的问题，是要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，还是按照创造主的标准来生活呢？结果他们选择了自己的路。这个选择的后果是相当的复杂，那就是说他们以后所面对的问题不再只是这位良善的神，他们还必须来承担自己所选择的后果。他们的选择不只是影响了自己，也影响了他们的后裔，所有人的生活。罪让人失去自由，罪让人有苦难，有破碎，有挣扎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充满的是一个破碎而且是受苦的世界。因此我们活在这样的情况里，这个世界充满了背叛、暴力、凌虐、战争，还有各样的恶行。这些情况都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离开了神，人类已经堕落到一个不堪的地步。我们人类不只是在环境上遭受许多的痛苦，就是我们的内心呢，我们做错了事，我们有一个叫做良知啊，它会给我们一个罪疚感。这个罪疚感就是我们选择的后果。罪疚感就像一个法官一样的，整天呢指着我们，控诉我们。那么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要问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，当这些老渔夫在环境中他们要丧命的时候，他们叫醒耶稣说，你不顾吗？我们看，就因为这个苦难将他们带到耶稣的前面向主求救。因此人在苦难中不是逃避苦难，而是借着苦难认识上帝。总之这个世界因为离开了神，因为做了错误的选择，因此苦难是一个常态。那么至于我们的主呢？我们的主知不知道？他在不在乎？他知道，他当然在乎。主眷顾我们，因此他亲自来到地上，亲自受苦，因为他深知受苦的滋味。所以我们在苦难中就可以信靠他。在我们的信仰里，我们从圣经里看见我们的神告诉我们，他为我们背负我们的罪，还有这个罪的后果，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。透过他所受的苦难，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，他不但有能力，他更是甘心乐意的眷顾他在苦难中的子民。在旧约的诗篇34篇18、19节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神在现实的生活里让我们的品格在人群当中磨练而成。我们的神会透过人生的各种际遇、苦难、病痛、天灾、人祸来塑造我们。所以有人说，性格最佳的教师就是我们的环境。这也正如圣经所说的，借着环境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人在困境中首先想到的就是神。经历苦难使人变得更为坚强，当然这也要看我们有没有紧紧地跟从圣灵的引导。只要我们是活在基督里，那么每一种的困难就是塑造我们品格的机会。我们都是瓦器，但里面却有宝石，需要经过雕琢、千锤百炼，这里面的宝石才能够晶莹闪亮。就像那些个金匠、银匠说，怎么知道自己所炼的金银已经完成了呢？ 他们说，只要在器皿中能够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影像，就知道这个金银已经锻炼得纯净了。经过生活的苦难，生命的淬炼，别人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，归荣耀给他。
谢主赐给我们今天，充满欢笑，充满新鲜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享受你赐的每一天，要用诗歌赞美到你面前。感谢主，因你有大能力，荣耀彰显在全地，微风吹来倾诉你的美丽，我们真心敬拜你。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，充满欢笑，充满新鲜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享受你赐的每一天，要用诗歌赞美到你面前。感谢主，因你有大能力，荣耀彰显在全地，微风吹来倾诉你的在全地，微风吹来倾诉你的美丽，我们诚心敬拜你。感谢主，因你有大能力，荣耀彰显在全地，微风吹来倾诉你的，我们真心敬拜你，我们真心敬拜你。
这首诗歌真是喜乐，是由刘荣神弟兄所演唱的，取名为《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》。耶稣爱你，并且乐意赐福给你，因此你心灵的深处就要怀抱神的爱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以赛亚书26:3-4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他倚靠你。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。
有一个旅行团因为气候不佳， 受困在一个小村庄里面，因为粮食已经用尽，那么村民呢送给他们一些过期的罐头，大家在食用之前呢先扔一些给狗吃，狗似乎吃得很过瘾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，他们才放心的食用。第二天上午却听说那只狗死了，所有的人都吓呆了，好些人就开始呕吐，也有人感觉发烧泻肚子了。村里面的医师为他们诊断，却查不出有什么毛病，医师只好请人去追查一下狗的死因，结果发现这个狗是被车子碾死的。
你容易为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而焦虑吗？很多时候，心理作用常成为我们恐惧的原因。在安静中，求主给你够用的胆量和信心，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基督徒在面对肢体有软弱，需要加以扶持安慰时，经常容易犯一些心态上的毛病，沦为说教、责备、定罪、警告，甚至是批评、讽刺。殊不知，真实的肢体关系是同哀哭、同欢乐，以同理心来安慰、造就、劝勉，凭诚恳的爱心挽回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吩咐我们肢体间应当彼此相顾，愿你使我们有怜悯的心肠，能以柔和谦卑的舌头来安慰、造就、劝勉，叫人看见基督徒切实相爱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。愿你的儿女学习以同理心彼此相待，互相扶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罗马书十五章的第一节，圣经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第二节说，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这里所说的邻舍，就是指教会中的弟兄姐妹。我们的主说要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要担待别人，务要叫弟兄姐妹喜悦，因为建造教会是要用爱心，是要靠生命，而不是靠手段，更不能够因我们使别人跌倒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愿神赐福于您，我们下星期一空中再会了。
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